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二十大前辱骂捧，新华社长三个一分钟被轰。大陆盗土，他说是一个妙招，光复香港亦在内。三大陆男子故意散播艾滋，东京或已超过1000人感染。美驻港总领事悬空近两个月，据报下任领事是中国通媒余穗。FBI 抽家后，前第一夫人贴身衣物被迫全部重买。俄国人排长龙告别戈尔巴乔夫。阿根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1人确诊，4人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十大前辱骂捧，新华社长三个一分钟被轰。中共二十大定在10月16号召开，中共宣传系统已经开始为习近平连任造势。新华社社长傅华日前提出三个一分钟口号，因对习近平的吹捧过于辱骂，引起舆论嘲讽。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傅华的署名文章，提出新华社要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中国网信》杂志是由中共中央网信办主管的期刊。傅华发表上述文章，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文中说新华社将始终聚焦核心，宣传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怀。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8岁的傅华是江苏如东人，曾先后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报社社长、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广东省委宣传部长。2020年4月返京理新任中宣部副部长，在2021年6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一年后升为社长。傅华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网民一片嘲讽，说不拍马、不讲假话、不突破道德底线就没办法从政。几十岁人讲出这些屁话真是丢人啊，比文革的献忠心还要恶心。网民仲用傅华提出的三个一分钟造句，一分钟都离不开拍马屁，一分钟都离不开讲假话，一分钟都离不开做奴才。随着二十大临近，中共宣传系统已经进入吹捧习近平的时间。作为中共意识形态重地，中宣部部长现由习家军要员、政治局委员王坤明兼任。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等类似称号，近日已经开始宣传。在中国各地亦已开始对习近平的吹捧。早在今年四月，习近平在广西全票当选二十大党代表嗰阵，广西省委就开始宣传永远拥戴领袖。之后北京、天津、河南等地一把手亦公开发表长文，使用领袖嘱托、领袖风范等字眼推崇习近平。好多观察人士预计，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继毛泽东后成为获得领袖称号的第二个中共领导人。中共宣传系统据称已经开始运作。大陆盗图成风，他说是一个妙招，光复香港亦包含。中国大陆剽窃行为举世闻名，日本漫画亦全球闻名。随着消费形态和阅读习惯改变，网络上亦出现很多免费看漫画的盗版网站。近日日本最大插画网站 Pixiv 的创作者就諗出辣椒，将作品加入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字眼，成功让盗版页面瞬间消失。众所周知，中国盗版问题猖獗，但同时对言论出版的审查亦非常严格。 因此启发了创作者防盗辣椒，是源中国一家名为 VPixiv 的盗版网站，将日本最大插画漫画网站 Pixiv 的公开内容几乎全部复制，甚至还自动将标题、关键字等译成简体中文。这个盗版行为引发日本插画师不满，促使他们采取应对。有日本插画师在推特发文说，他先是将作品设为18禁，之后再在自己的简介资料加入天安门事件，这一来自己盗版页面就即刻消失了。消息传出后，其他创作者纷纷效法，在个人简介、作品介绍和关键字中加入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光复香港、新疆集中营、中华民国等被中共当局认定是敏感的字眼，盗图页面果然瞬间消失。截至3号晚10点，中国盗版网站 VPixiv 已经关闭，但相关话题冲上推特热搜，民间议论纷纷。中国网民说，日本人为了不被偷东西用了神奇魔法。对此，德国高校教师朱瑞对自由亚洲指，事件有趣的地方是日本插画师利用中共当局维稳审查机制，反将中国盗版网站一军。长久以来，中国盗版问题严重，但权益受损的外国人却没有任何办法维权，因为中共政府不理。法国时评人、独立电影导演黄龙蒙亦认为，中国大陆作为山寨大国，一直秉持弯道超车，一旦海外找到应对中国盗版、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无论从立法角度定是脱欧，定是诸如加入中共敏感词的魔法，小粉红们骄傲的中国式高速发展将被打回原形。三大陆男子故意散播艾滋，东京或已超过1000人感染。日本传媒近日报道，有在东京的华人故意通过在风俗店和日本女子交往，故意传染艾滋病给其他人，可能已经有超过1000人在东京池袋红灯区受感染。今年1月，一名在风俗店工作的日本女子被在著名大学就读的26岁姓袁的中国男子叫到酒店，额外给了她钱，要求母兔发生关系，但半年后该女子证实感染艾滋病，因此风俗店店员给三名中国男子发了现金代用券。果然袁某再次光临，被店员当面质问，袁某讲出真相，没几耐在店内定期体检那阵，另外两个女子亦验出艾滋，袁某声称他们三人都是双性恋，每月都要同东南亚各地留学生举办乱伦派对，又说他们既然已经染病，干脆传播多些给日本人。据指他们专找生得靓、人气高、又因为缺钱而愿意接受母兔要求的少女落手，而连续几个月以确保感染。据报道，故意传播艾滋给他人在日本属于伤害罪范畴，但由于这些大陆男子是取得这些女子的同意下，所以法律无法惩罚他们，警察和律师都保护不到他们。美驻港总领事悬空近两个月，据报下任领事是中国通媒余穗。自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任期届满离任后，他的职位悬空近两个月。有港媒引述消息说，美国国务院有中国通之称的梅余穗获委任为驻港澳总领事。消息人士说，梅余穗只是参赴港理新的最后程序，一旦获准即可启程，但消息未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证实。梅余穗是土生土长的德州人，但很熟悉中国和台湾事务，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攻读中国研究并取得硕士学位，亦曾在华府智库尼克逊中心任助理主任和研究员。在93年至96年， 梅如瑞被派驻台湾三年工作，任记者同美国新闻周刊驻台特派员。在2000年，梅如瑞展开外交官生涯，曾在16年至19年担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在19年起担任美国驻蒙古大使馆副馆长后，近期返美，他亦曾被派驻广州领事馆和北京大使馆。有分析认为，近两年美国和香港关系渐趋冷淡，而梅如瑞的大中华地区经验丰富，美国政府派他担任驻港总领事或可避免中国和美国以及是香港和美国紧张关系的加剧。今年7月卸任的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在19年反送中期间到港，亲眼目睹社会抗争的他多番为香港发声。而在离任前，史密克亦批评北京政府实施港区国安法，极大削弱香港的自治。史密克促北京遵守承诺，让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和高度自治，又重申美方希望香港成功，强调让香港做回香港， 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FBI 抄家后，前第一夫人贴身衣物被迫全部重买。FBI 特袭川普海湖庄园的方式受到外界的大量质疑，被批评不该攞的都敢攞，变相抄家。根据法庭收到的物品清单， FBI 探员在8月8号地毡式搜杀前总统川普在佛州的宅邸海湖庄园，连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闺房和衣柜都没有放过。梅拉尼亚在事后感觉被侵犯，所以内衣裤全部重买。他的朋友透露说，梅拉尼亚不喜欢陌生人翻他的东西，尤其是贴身衣物有没有被人掂过，谁知道啊。即使 FBI 的人员有戴手套，他还是觉得很污糟。另一名朋友就说，梅拉尼亚有洁癖，未经他批准，连丈夫川普都不可以入他间房。反正他现在已经重新买新的内衣，原本的就全部掉晒。没有普京，俄国人排长龙告别戈尔巴乔夫。在3号，莫斯科人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排起长龙，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致敬，但明显缺少国葬的大张旗鼓和国家荣誉，而且普京总统亦缺席。但当局允许俄罗斯人在克里姆林宫视线范围内的宏伟的原树大厅进行悼念，之前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在那里被哀悼的。据报道，高调的告别者包括苏联流行歌手普加乔娃和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安全理事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活动中的照片和影片显示，莫斯科的原处大厅内，戈尔巴乔夫的棺木停放在那里，几百个哀悼者手持康乃馨花束排队向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致敬。克里姆林宫说，没有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宣布全国性的哀悼日，仪式将只有国家葬礼的元素，比如是仪葬队。仪式完毕，戈尔巴乔夫将在当日被埋葬在诺沃杰维奇公墓。由于俄乌战争，俄罗斯被西方孤立，预计很少有外国领导人会参加这个相对低调的仪式。为数不多的外国客人之一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普京在1号宣布不会参加丧礼后，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普京独自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医院，将一束红玫瑰放在他打开的灵柩旁。俄罗斯政府对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反应和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戈尔巴乔夫去世后，西方国家纷纷向他表示敬意。阿根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1人确诊，4人死亡。 阿根廷北部图库曼省近日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症状包括呕吐、高烧和腹泻，短期内发现11个确诊个案，其中4人已死亡。病学调查已经认定这种肺炎并不是由新冠、流感或其他已知的易引发肺炎的病毒引起，相关调查研究还在进行之中。当地时间3号上午，阿根廷北部图库曼省公共卫生局发布通报，指该省近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新增一宗确诊个案和一宗死亡个案，而新增的这个确诊个案是一名64岁男子，已经产生严重并发症，正是住院接受治疗，而新增的这个死亡个案则是一个48岁男性患者。据德国之声报道，在已经确诊的病例中，有8个患者是同一间诊所的医务人员。到目前为止，所有个案都同这间诊所有关，其中2名感染者的病情较为严重，正在医院接受呼吸机辅助治疗。老医师说，一名在该诊所做过手术的70岁妇女被认定是0号病人。他最初发病出现症状的时间是8月18号至22号之间，这位病人已经死亡。有当地媒体披露，病毒实验室发回的初步数据显示，送检感染者样本的嗜肺菌团菌检测为阳性。这种细菌经常活跃在摄氏35度以上的积水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